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很高兴今天早上又能够来到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来是在春天的时候，三月中的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是春天。今天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夏天了。实在是时间是过得非常非常快。我很感谢神，在过去一两年当中，让我跟玉芬真的是常常有机会能够来到弟兄姐妹当中，跟大家一起敬拜。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有 fellowship 主内的交通，那更感谢神，也让我们一起在主内有一些学习。我们也看到在这边的华人，我们过去有几个不同的教会团体查经班，但是我们真是也感谢神，让我们渐渐能够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我们希望能够一起在这边敬拜，一起在这边学习，一起学习侍奉。我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带领我们每一步，也让我们真是把握现在，好好学神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在我们的教会团契，甚至是我们个人所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盼望在主内不断的成长。不过还是说很感谢这个机会，我可能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我每一次还是非常兴奋，一定要跟大家说，谢谢给我跟我妻子玉芬。每一段时间就有这样约会的机会。今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来，然后就准备出门，然后看到雾茫茫的一片，那玉芬真的是就在那边照相，真的是很漂亮。我们也一路大概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大家知道我们每一年春天秋天都会回去陪伴我们的年长的父母亲，其实我们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在一起谈我们的心事。我还是说我们平常忙的时候都是谈事，没有机会谈心。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已经很兴奋了，因为我好不容易今天一路上在那边谈心，非常的开心。不过不只是我们两个，我觉得也很感谢神来到这里属神的家里面，看到大家在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兴奋。那我们也知道在今年的前半年，我们由不同的弟兄讲员，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从使徒行传能够对神的心意有一些认识，有一些学习。那今天早上我也是想继续用使徒行传第22章，保罗他自己怎么样子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当中，希望能够有新的学习。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先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放下一个礼拜我们的工作，我们繁忙的家事，我们繁忙的生活，主，但是能够在一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来到这位造物主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这位救赎主主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我们也盼望你的圣灵今天早上来亲自向我们说话，主，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也盼望我们今天离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新的学习，新的改变。求主不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塑造的工作，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心意，有你的计划，你要借着我们不断的来荣耀你，要借着我们不断的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谢谢你，求主祝福今天早上我们的聚集跟这样子一个信息。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主啊我当做什么。但是要进到这个主题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我前几个礼拜有机会到芝加哥那边的一个教会去。那是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少的一个经历，因为很多人知道说其实我天性我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的人，所以我今天早上来看到好多熟悉的弟兄姐妹，我就觉得英文说 feel at home， 我比较觉得很 comfortable 很舒适。但是常常有机会神让我有机会到一个教会去，那特别是几乎是全部是陌生人，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那特别是我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就是自我介绍。从小我们常常会有需要做自我介绍，那我每一次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子来介绍我自己。那我还特别记得我刚来美国第一次到北卡州立大学读硕士的时候，第一次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要做自我介绍，还要用英文 做自我介绍的话，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一天，那样有忐忑不安，不知道要怎么样介绍我自己。但是平常我们自我介绍，我们都介绍些什么呢？当然第一个是先从名字开始，我是谁？我姓廖，我的名字叫忠信，这个忠心的忠，信用的信，我不是中间的忠，我还中间的忠还要加一个心的，是 faithful。 那这个名字呢，其实坦白跟弟兄姐妹说，从小我面对这个名字，我压力非常非常大。我就想说，到底谁给我取这个名字？很多人知道说我父亲是一位牧师，这个名字是我祖父帮我起的，我祖父也是一位牧师。这个面对忠信这两个字呢，我从小长大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很多人知道说我有一种完美主义者的倾向，因为被周围的人觉得我是牧师的小孩，还是牧师的孙子，然后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一定要品学兼优，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 faithful， 所以对我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我常在想说，为什么我的父母亲没有给我取名那种琼瑶小说里面那种诗情画意的名字？特别是最近几年，不管是从台湾或是国内来的，我听到他们的名字我都好羡慕。那至少不能没有那么诗情画意，至少像金庸或是古龙小说里面那种很潇洒很豪迈的名字，蛮不错的。我刚刚讲到说我去 Chicago 那个教会，就认识一位慕道朋友，他姓薛，名健，薛健，哇，听起来多豪迈啊。但是我从小就要介绍说我的名字是廖忠信，哇，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而且不断的会有一个问题说，到底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当然比起来，有一些人的名字叫保罗或是彼得，我倒是有一点点庆幸我不叫廖彼得或是廖保罗，我相信他们的压力可能更大更大。第二个我们常会介绍的就是我们从哪里来。今天早上大家知道我们开了三四个小时的车，我们从 North Carolina 来，但是如果再回溯三十几年前，我们其实是从台湾来。我相信今天在座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先介绍名字，我们先介绍我们从哪里来，然后介绍我们现在在做什么。那这个问题对我还好，过去几十年我真正碰到问题是五年前。其实我从小我可以说我在读哪一间小学，我在读哪一间中学、高中、大学，甚至我去服兵役，我现在在当兵，我来到美国在读研究所、硕士班、博士班，后来我做 postdoc， 然后我在 IBM 工作，我可以很轻而易举的介绍我自己。五年前很多人知道我把 IBM 的工作辞掉以后，我碰到一个很大的英文说 identity crisis。人家要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忽然不知道怎么样介绍我自己。我现在开始羡慕有些人说啊，我是某某教会的牧师，我是某某教会的长老，我是哪里的传道，我好像什么都不是。我就开始面对一个问题，说我怎么去介绍我自己，我现在在做什么。当然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自我介绍当中比较少，学生当中可能比较多，他们会介绍说啊，我在这边可能会读几年书，将来我想要做什么。那如果今天找到新的工作，或是我们对将来有一些计划，我们所以可以做一些分享说我要到哪里去。但是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要去思想的四个问题，虽然说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要介绍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四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需要去面对的四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今天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虽说是自我介绍，所以像上一次我说我去的时候需要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不得不再停下来问我自己这四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人生当中去思想过这四个问题，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四个问题，但是我们平常不去思想呢，是因为可能想也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这四个问题，反正每天过得很忙碌很充实，可以过去就过去了。但是今天早上我想我们再一次停下来，来好好思想这四个问题，到底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们现在每天在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今天要做什么。当然今天是星期天，是礼拜天，我们可能想到说要到教会去。我们有些人在教会有一些服事，我们有些人想到是小孩子，他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安排等等等等。如果今天是平常的 weekday 周间，我们可能早上起来的就是想到我们要有工作，我们有什么许多许多的这些 task， 不管是我们专业上的，不管是我们家里的，甚至是我们在教会团契里面的侍奉服事，我们大家都会想说我要做什么。那我们要做什么是由什么来驱使呢？我们的 motivation 动机是从哪里来呢？简单的来说，哇，怎么忙碌的当中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需要，我们为了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生存，我们为了养家糊口，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责任义务，我们大概忙就忙不过来了，我们想不到说到底我要做什么。当然做这些就做不完了，当然当中还有许多我们的想要，我们的需要。我们本来是住在 apartment， 我们希望能够搬进一个房子，我们的小孩现在从没有小孩到有小孩到他们小孩子长大，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想要需要，食衣住行有非常非常多，多多少少我们心里头也还有一些梦想，我们一些理想我们想要去完成。当然讲到更大的，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一些意义目标或是我们的目的，会去想到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不一定有答案，我不知道今天每天我们醒过来，我们每天所要问说我要做什么，大家是基于什么原因。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如果我回想到我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前面甚至到了中学甚至到了大学，我要做什么还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大部分是我父母帮我决定好了。有些时候结了婚以后，哎，我们的家人帮我们决定好了，今天我们的老板帮我们决定好了，甚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周遭的世界帮我们决定。我们没有多大选择，我们只有按照有些时候自己，有些时候按照周围的这些影响，我们不断的每天在做，到底我要做什么。在这过程当中又回到像刚刚人生四大问题，我们又会想到说到底我是谁，所以我们会有 identity crisis， 自我认知，到底我是谁。我们周遭的世界社会他们的想法是你是谁是按照你的能力，我们的 identity 常常是用我们的 ability 来证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想要自己去证明说我是多么的能干，不管在职场、在家里、在侍奉上，我们常常想用能力来证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办法，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小孩好好读书上好的学校，因为用他们的能力来证明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我们错误的以为说我们的认知、自我认知 identity 是从能力来，而且呢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常常是在美国这种物质社会里面是按照我们所拥有的东西possession。 所以我们在我自己在职场当中工作的时候，我周围有许多许多的同事，他们为什么要买大房子，为什么要买很好的车子，我并不觉得他们真的需要，但是他们常常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那个物质财物，有些时候是用你的学位、用你的职位、用你的成就来证明说我的价值是什么，我的自我价值是什么。当然更高的意义，到底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从小我就听到一句话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们用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来证明我们的自我的意义，希望我们即使有一天走了，有人会记得我们 remember。 当然越多人记得，那越有价值，越有意义。这是这世上的想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还是被这些驱使，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在证明我们的能力，我们都不断的积攒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然后我们在追求成功， 追求成就，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 identity 认知，我们的价值，甚至我们的意义。但是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有没有改变？还是我们继续被困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当中？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除了需要之外，是不是还是困在这当中呢？我们是不是跳出来知道说，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自我，是在父神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是神的形象所造。讲到我们的价值，我们是神独生的爱子，付出十字架上的宝血买赎回来的，非常宝贵的。我们的意义呢，是在于跟神跟人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神要借着我们来成就荣耀神，让我们借着我们来祝福人，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记得的受影响的还是我们周遭世界的影响。或许有一些人可能今天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信仰，就像我还在成长过程当中，虽然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是牧师，坦白说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们每个礼拜都随着父母亲去教会，我在听到，我在唱诗歌，甚至你要我讲圣经故事我都会讲，但是坦白说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那时候刚刚所谈到的这些问题都在我的心中，我要问人不知道要问谁才好。我问我的父母亲，我的父母亲答案很简单，不要想那么多，先好好读书准备联考以后再说。其实我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是在我第一年我考大学没有考上，在台湾我们叫做重考，在补习班里面，那时候我看到我考上台大电机系第一志愿的同学，我问他们说开不开心？开心了。开心多久？三天。三天之后过去了，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烦恼，还是有他们的问题，他们还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看跟我一样在补习班读书的人，我们的目标就是联考联考联考，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我们自己的自我价值还是都没有答案。那时候不断的在那边思想说，我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坦白说我是在那个时候信主的。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会问说，到底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曾经有人来问一个哲学家罗素，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们来问罗素说，罗素先生，罗素先生，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你问我生命有什么意义，又是有什么意义？ The question of life's purpose is meaningless。 但是他后面附加了一句话，除非你假设有一位神， unless you assume a God。 我很讶异，这是从一个无神论者的嘴巴，他的思维所表达出来的。坦白说，如果我们要问人生的意义，如果没有神，即使是这位很有名的哲学家，他也承认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说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用去想说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生命有什么意义，除非有一位神。今天我们不知道认不认识神。那时候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来到神的面前，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有一位神，我愿意接受，我愿意相信，让他成为我的神，我的救主。我就进了大学，那时候在淡江团契活动，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玉芬。那时候我的问题从我要做什么进到另外一个层次，是我要神为我做什么，我要神为我做什么。那时候每天在想说祷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很多人祷告内容常常是什么？求求求。坦白说，早上我跟玉芬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祷告？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求神保守一路平安，求神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求神盼望今天他的话语能够领受。 即使是很属灵的话语，坦白说还是求求求。我发现我们像婴儿期的基督徒，我们大部分的祷告跟有一些人去庙里面烧香拜拜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的有限，我们思想有没有神，我们相信有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思维跟很多的这些所谓迷信的人没什么两样。这些人平常到庙里去烧香拜拜，他们就是求求求，他们自己有想要的东西，向他们以为拥有存在的一位神明来求告祈福，来求平安。他们求求求，如果没有结果呢？不灵呢？很简单嘛，换一家拜，这家不灵，换另外一家拜。其实他们的思维，我还是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说不定也在这思维当中。我们的信仰是阿拉丁的神灯，怎么说呢？今天没事，让神在阿拉丁的就是那个阿拉丁的那个神灯里面待着，你不要管我。但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就磨一磨，然后就会有神出来，然后他就讲一句话。记得这句话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字是什么 ？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请问谁是 Master？ 主人，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谁是主？我们自己是主。神平常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我们其实华人也有这句话，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还好一点，我们还对神明有一些尊敬。阿拉丁的神灯根本就是说，平常乖乖的在神灯里面，不要管，不要管我。我们有需要磨一磨，他就出来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Master？ 我们常会想的是说，我要神为我做什么。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自我为主，而不是以神为主。坦白说，我进了淡江大学，我都在这个思维里面。我面对我学校功课的压力，我面对将来前途的未定，工作，我面对我跟父母亲之间没有办法沟通，我面对我的那时候的女朋友对将来的婚姻，到底她是不是你为我预备那个，等等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这些需要。我发现我祷告的内容其实跟阿拉丁请这个神明出来没什么两样，因为我所在意的都是我想要神帮我做什么。但是很多人知道这本书是 Pastor Rick Warren 写的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他讲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其实是要让神来使用，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目的，而不是我们来使用神，来成就我们所要成就的目的。我们今天是不是回想看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层次？是前者呢，还是后者呢？今天我们称父神为主，但是是不是我们每天的祷告还是都是以我们自己为主？其实我的思维在什么时候有改变呢？我后来开始有改变。我在退伍之后，我大学毕业，退完伍之后，我的思维又往前走了一步。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说，不是只有求，我开始在想说，我可以为神做什么。那时候我退伍回来，其实感谢神为我安排在台湾有一个叫做荣光社的机构。那时候我在那边担任翻译诗歌，在那边编辑诗歌，出版很多的这些诗歌集。坦白说，我那时候还我的 title 职责是总干事，虽然我下面管的人只有两三个人，但毕竟还是总干事。我白天在那边工作，周间晚上我回到我的大学淡江团契，淡四班带茶经。那时候我跟玉芬已经交往六七年，我们正要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我们两个也有默契，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两个人在音乐教会音乐服饰上非常有负担，他是司琴，我是指挥。我们在学生团契非常有负担，因为我们自己在那个团契当中受造就。 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想要用我们的一生在学生当中来服侍。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我们就为神大发热心，我们去做。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的父母亲希望我出国读书，但是我觉得说，你看神都已经帮我安排的好好的，都有服侍的机会，不管是在我的专业工作上，或是在我的工作之外的这些学生工作服侍上，我们前面的道路不是好像已经安排的好好的吗？所以当父母亲要坚持我出国的时候，刚开始我是不肯的。不过后来在跟很多的属灵长辈谈完，他们一直劝我说，你为什么不试试看？而且毕竟还是要学着顺服你的父母亲。那时候我开始就把我的想法改变，说哦，说不定神要我做的是到美国之后，如果能够读一个硕士，甚至读一个博士，我如果能够在一个大学里面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我可以好好的来做学生工作。所以我这样一想，后来我跟玉芬我们就决定来美国。大家就知道我们到 NC State North Carolina 那个地方读硕士。但是在硕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我满心还是为神大发热心，我出来读书虽然很辛苦，虽然学很多的功课，不管是生活上学业上各方面很多的磨练试炼，但是我总觉得说感谢神不断的学功课。但是一到硕士一毕业的时候，发现路断了。我一直很想要申请 PhD， 那不要说我自己的 NC State， 其他学校所有的PhD program 都把我拒绝掉。那时候我想说，那不能读 PhD， 那我再读另外一个 master。 我申请所有的 master 都被拒绝了。那时候忽然跟玉芬好像我们在出国的时候感觉是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神帮我们开一条路到美国去，但是一到这个地方，哎，进了旷野，我们前面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时候我一直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说，神啊，我们不是为了你的缘故来美国吗？我们不是为了要服侍你，不是为了要如何如何？我们这样子祷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神没有开路。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说，神，好，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走了，愿你的旨意成就。不再是我要为你做什么，你要带领我往哪里去，我都愿意去。这个祷告做完没有三天， NC State 有一个教授听说我想要读 PhD 找不到老师，他主动跟系上说我要收这个学生啊，所以现阶就来了，我就开始在 NC State 读 PhD。 表面上看起来跟我当初的计划完全没有两样，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心态的改变。我不再是说我要为神做什么，那时候的心态变成什么？神要我为他做什么？神要我为他做什么？不是我要为神做什么，是神要为他做什么。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保罗。保罗他原来是犹太人，他也是从小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环境长大，他们知道有神，而且这是真实的真神，不是假神，不是偶像，不是虚假的，他认识的是真神。而且他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一个名师加玛列门下，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请大家注意下面这几个字，他是不是热心侍奉神？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看看我们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自己觉得说我今天是热心侍奉神的人，已经是算不错了。很多人还是在忙着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说我现在是为神大发热心，其实已经蛮难得的。保罗也是说，我那时候的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那时候他在做见证。只是呢，他虽然热心侍奉神，但是他侍奉神的方式是去逼迫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甚至他坦白的说，有没有人因着他的逼迫甚至到丧失那些人的生命？有耶，我逼迫他们直到死地，而且毫不留情，无论是男无论是女，我都所拿下剑。 他说这不是我乱说的，这是有大祭司众长老都可以做见证的。你说他爱不爱主？他爱主。他热不热心？他热心。但是他做的事情我们今天都知道是错的，是错的。今天我们即使成为基督徒，即使成为神儿女，我们会不会不小心落得像保罗一样？我们为神大发热心，但是我们所在做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还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单单想到说我要做什么，我们也不要单单想到说我要神为我做什么，更不只是我要为神做什么。我们需要进到一个层次，要把什么摆在第一位？神，让神居首位。所以我们今天所该问的问题应该是什么？神，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不再是我为主，而是神为主。所以我们进到今天我们真正要谈的，就是神要我为他做什么。这个题目呢，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比较少这样子问，但是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我一说大家一定知道，我到各个教会团契查经班去，好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什么问题？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什么样子的时候会想到神的旨意？当然从最高的想到我们人生终极目标跟方向。如果有一位造物主，他创造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价值？我应当如何来过我的一生？我们会问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或是问说，神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当然到下一个层次，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有很多的决定要做，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抉择，不管是在学校选学校，来美国读书的时候说不定有好几个学校，我要申请哪几个学校，如果有不止一间给我们就是接受信，我们要去哪个学校。同样的工作也是，毕了业找工作，我们有好几个工作，我应该选择哪一个？没有半所学校要我，没有半个工作要我，那我现在要怎么做？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当然接下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会想到终身的伴侣，有没有一位终身的伴侣存在？还是我需要一个人过我的一生？那我们认识一些人，我们有一些人交往，我们当然问的问题说，这是不是我的终身伴侣？还是神你有其他的心意？从最高的意义目的到我们人生的决定抉择，其实我们每天食衣住行，我们会不会去问神的旨意呢？买房子该不该买？要住哪一个房子？要租哪一个房子？我们要买什么样子的车子？现在如果有一笔钱，我要怎么样去使用？去存起来，还是去投资，还是去自产？当然我听到有人开玩笑说，最高投资报酬率是马拉基书说的奉献给神。我们怎么样子用这笔钱？我们怎么样子来使用？如果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举例说今天早上起来我跟玉芬我们要到 Charlottesville 来，我们几点出发？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去？我们什么时候去？用什么方式去？走哪一条路去？即使是我们每天的食衣住行，我们需不需要问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呢？是不是生活当中有太琐碎的小事，特别是食衣住行方面，我们不需要考虑神的旨意，或是不需要考虑神要为他做什么？举例来说，今天早上我们再回到今天早上，今天早上我五点多听到闹钟响了，我就面临第一个抉择，我要起来还是要把这个闹钟按掉？有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跟神祷告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该再多睡十分钟，还是我现在就该起来？起来了以后，哇，东梦西梦，非常忙碌。我早餐 要吃什么 ？cereal 呢 ？omelette 呢？还是另外一个选项，不吃呢？还是带一些东西在车上吃呢？然后一看，哇，时间不得了，快到了，那要不要 take a shower 呢？还是多喷一点香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选项在那个地方。我讲这些东西，只是要问大家说，这些东西刚才有没有在祷告？有没有在寻求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这些事情就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曾经有一个人问一个小孩说，你们家里大事小事谁决定啊？这小孩子还蛮知道事情的，他说，我们家大事爸爸决定，小事妈妈决定。哦，他说我明白了，但是这小孩子还没有讲完，他说，但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是妈妈决定。所以据他说，他们家没有发生过大事，都是妈妈决定。今天大事我们说神决定，小事我们自己决定就好了。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今天是谁决定了？现在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决定了，我们觉得这不需要去问神，我自己决定就好了。还有我们有一个倾向，坏事神决定，碰到不好的事情我们会去祷告，好事我们自己决定就好了。举例来说，我们在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我们会跟神祷告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我找不到工作。但是今天忽然收到一个大公司，职位又高，薪水又高，福利又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没有人会停下来说，我去祷告看看，哦，要把握这个机会啊，赶快回。如果你单身很久一段时间，忽然有一个条件很好的另外一个人出现，他又很喜欢你，我们会不会好好考虑啊，把握机会，免得别人抢走。我们常常是好事我们自己决定，坏事呢，如果有一个又丑又怎么样又没有工作的，今天说他来追求我，真的要祷告很久很久，甚至要进食祷告，真的是要跟他在一起。我们坏事都是神决定，好事我们自己决定就好了。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回到保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不断的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有一天他要到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正走的时候，在正午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大光，而且这大光是我们没有人经历过的。今天早上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看到太阳升起，好漂亮，但是我们知道光在前面，但是那一天他的经历是四面照着我。我不知道有任何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光是无所不在，并不是只是一个发光体，而是四面照着我。保罗他就扑倒在地，那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是从神来，从耶稣来问的这么一个问题。我相信保罗或是那时候的扫罗，他的旧名叫扫罗，他心中有很大的一个挣扎。他说，我今天不是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吗？你怎么说我在逼迫你呢？第二个问题，神，你不是至高无上掌控一切的神吗？你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你怎么能够让人逼迫呢？我相信扫罗不相信耶稣基督最根本的原因是，如果这位是弥赛亚，他是来带领以色列推翻那时候的罗马政权，他要成为那时候的君王，怎么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呢？用最羞辱的方式钉在十字架上。我相信犹大卖耶稣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耶稣会选择十字架的道路，他以为，我觉得他是逼耶稣出来施展他的全能，却没有想到耶稣却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们只认识我们的神君王全能的这一面，他们不知道神为了爱我们人的缘故，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他来是为我们的罪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时候的扫罗，他不知道耶稣的这个层面，他只知道他是君王，他不知道他是羔羊。所以当耶稣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他很自然地问这个问题。他说什么？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有人说这句话是矛盾的。主啊，这句话就是至高无上的主啊，他怎么称他为主，又问他说你是谁？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问题就是回到这句话，有没有神？如果是有一位神，这位神是怎么样子的神？是一个石头？是一个老树？是一个超自然的东西？是只是属于中国，属于西方，属于印度？主啊，你是谁？如果有一位神，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掌控一切的神？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扫罗有，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是都在问这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今天回到我们刚刚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其实要知道神的旨意，第一步呢，就是要认识主是谁。举例来说，我跟玉芬虽然我们交往了六七年才结婚，那时候我觉得说好像该吵的架结婚前应该都吵完了，所以我觉得结完婚之后我们就应该是甜甜蜜蜜的，但是等到一结婚才发现，哇，才开始而已，才开始而已。那时候我常常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在生气，但是我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他又更生气，因为他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啊。所以换句话说，我常常不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我常常需要不断的去问，不断的去问。我请问在座可能结婚很久的人，我们去年来这个地方庆祝我们30周年纪念，现在迈入31年，这些31年不是白过的，因为今天很多事情我需不需要问他？当我认识他以后，其实这个问题说你的心意是什么，不太需要去问。吃完饭以后不需要问他说你今天要我帮你洗碗吗？我知道他会回给我的第一句话说帮谁洗啊，我赶快要改口说帮我们洗，不是帮我洗，这是我们的事情了。那我也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其实很多事情是不需要问的。但是有些时候他说，像昨天晚上吃饱饭我要去洗碗，就说你不用洗了，你去准备。他知道我在准备今天的讲章，所以我也就不怎么说话，看到他收起来就去洗碗了，我就赶快去准备我的东西。需不需要问？这个就是长久以来，如果我们彼此有一些认识的时候，如果认识对方，其实我们不太会问这些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第一步我们要先认识我们的神，先认识我们的神开始。所以我很喜欢这句 Warren Wisby 在他的书当中讲的 How can I know the will of God? 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他觉得最好的 answer 是 Get to know the character of God， 先去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其实很多枝节可能就不需要再问，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要选择哪一份工作，不单单是薪水，而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侍奉，我们有很多需要考虑的。我们这些考虑的内容，我们这份工作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全家在主里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侍奉神，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荣神益人，不单单是只是钱或是发展。今天我们如果越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不会再问这些问题。这是可能走得比较偏，但是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弟兄来问我说，中兴大哥，我找工作找很久找不到工作，他是跟我一样学 IT 的，他说我现在忽然找到一个非常高薪的工作，我该不该去？我说是什么样的啊？他说是设计网站的。我说哦，还不错嘛，是设计什么样子的网站？他犹豫了很久，他跟我说是色情网站。他觉得说神的心意是什么？ 那我就看他说，你说呢？他没有再问，他后来有没有去？当然没有去。有些时候根本连问都不用问。我在工作的时候曾经跟同事人家背后插刀出卖什么什么，我气得半死。那天我还记得我在公司里面非常非常生气，最后就跪下来祷告，问神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忽然一个声音出来，爱你的仇敌啊，要为你逼迫你的祷告啊。这个神早就告诉我，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越认识这位神，我们其实不需要问到说我们要做什么。所以盼望我们从生活当中祷告，祷告我们常常是求求求，常常是跟神倾心吐意。但是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想过，要听啊。我觉得我以前的祷告是常跟神讲了好多好多，然后就迫不及待的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然后就赶紧做的事情。有一次我认识一个姐妹，她说她每次打电话回家，她妈妈重听了，她说她好难过。我说为什么难过？她每次打电话回去，她妈妈一接就啪啪啪跟她讲很多话，那她想要跟她妈妈讲什么，但是她妈妈可能听不到，然后就都不听她讲，然后讲了好多，到最后说啊 ，OK， 下次再讲啊，拜拜，挂掉。但是她跟我讲这句话，这个这事情的原因是，她说我觉得我好像常跟神祷告也是这样，我们祷告就是跟神讲，啪啪啪啪啪啪，讲完以后就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只是单方面的跟神祷告，我们没有让神有机会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是知识啊，这个时代背景如何，这个如何，我们对增长了很多的知识。但是其实我们在读经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先说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认识这位神，从这件事情的描述，从耶稣所做的事情，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他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认识神？读经，当然生活当中圣灵微小的声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回到保罗的这句话，他问的是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希望我们不要做一个机器人。刘志雄长老在他的一本书《不一样的人生》里面描述这两种人，他说很多的基督徒误以为神要我们做一个机器人。怎么说机器人呢？我们的主人，我们的 master program 到一个程度，他说右我们就右，他说左他们就左，他没有讲我们就不动。哎，这不是应该基督徒是这样子吗？刘志雄长老他不同意，他说神造我们不是要造我们成为机器人，神造我们是有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今天早上起来我们要吃什么食物，我们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我们会想到神的心意，他的属性什么，所以我们会是不是吃一些没有营养的，会不会吃一些伤害我们身体的。我们决定今天要穿哪一件衣服的时候，虽然有一些衣服非常漂亮，但是比较适合 party 的，不适合礼拜天的。诶，我们对神越认识，我们就会越知道该穿什么衣服。如果今天要上台服侍，有到我们到有一些教会去，有些时候我是没有注意到，玉芬问我有没有注意到，我说当然没有注意到，还好我没有注意到。什么呢？他说今天那个姐妹弹琴的那姐妹裙子好短啊，还好我没有注意到。但是玉芬注意到了，感谢神，玉芬事后有去跟那姐妹说，哎，下次说不定可以。像今天要穿什么是可以选择的，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一去问神我应该穿哪一件，我应该吃什么样子的东西，而是当我们对神更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件决定其实都是跟神有关的，只不过不是机器人的方式都来问神说右还是左，还是应该这一件还是那一件。我们盼望在属灵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今天早上来我非常高兴看到周德威弟兄，我们以前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不敢说跟他一起服侍，因为他那时候是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我跟他学到非常非常多的功课。今天早上他在上面讲的那一句话，我到时候今天还是非常非常记得。我们若是从圣人得生， 就应当从圣灵，靠圣灵行事。今天我们做的事情都要想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的灵命可以渐渐成长，我们就知道应当怎么做。但是呢，到这个部分只是 cover 或是盖括了神普世性的旨意。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神的旨意是放之四海皆准，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都是一样的，这叫普世性旨意。但是神还是有一些特殊性的旨意，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哪一份工作要不要放下工作出来全时间，即使是全时间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些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还有呢，因时因地因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举例来说，我知道玉芬很喜欢吃某一种食物，但是那一天我有些时候还是要问她说，今天是不是还是要去吃那家餐厅呢？因为她可能今天她身体不舒服，或是她现在的感觉不一样，她说不定又有不同的想法跟安排。这种特殊性的旨意我们还是要问。所以我们看到保罗除了问第一个说主啊你是谁之后呢，他紧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蛮被保罗激励的，因为对我自己问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差了好几年的时间。我问说主啊你是谁，但是坦白说，我是一直到来到美国要读 PhD 的时候才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是在那时候他马上就问了主啊你是谁，他马上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是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可以认识神普世性的旨意，但是有些时候神还是会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心中的平安，圣灵微小的声音，会有一些特别的带领。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地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保罗问这个问题，但是我更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是我今天来写这段故事，我就会这么写，保罗问完以后，耶稣就跟他说你要如何如何如何，你到外邦当中要如何如何如何。请问这段经文接下来怎么说，他说你进城去怎么样，有人会告诉你，哎呀神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啊，你已经向他显现了。但是神没有马上跟他说，反倒是要他自己去，我用一个英文字 discover。 我常常觉得我很希望神在我生命当中，我问他什么他马上给我答案，但是有一些问题不一定是神马上可以答复的，他要我们有耐心等候，他要我们不单单是在神面前，他摆在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保罗进城以后碰到谁，亚拿尼亚，素不相识，但是神借着亚拿尼亚跟他说，保罗你要做什么。神他盼望我们彼此同工。保罗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不只是在他信主之前，但他信主之后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看所有的书信，保罗从来不单打独斗，他从来不单打独斗，他一定都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哥林多教会那么，我用英文说 corrupt， 一个已经很腐化的教会，保罗从来没有放弃他们，他还是跟他们一起同工。我相信是从这个时候神就要开始他学习怎么样去 discover， 去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Life isn't about finding yourself， 每个人可能在寻找自我，但是 it's about discovering who God created you to be。 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计划，我们盼望在人生的每一个脚步去发现神在我们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盼望我们一步一步来寻找。其实我们可以停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后来想想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像刚刚我讲到说，我知道我要爱我的敌人啊，我知道我要为逼迫我的祷告啊， 我知道神的心意，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但是大家有没有同样的 struggle 挣扎？做不到啊，做不到。这时候牵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的意愿。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些时候知道了，但是我们连意愿都没有啊 ，no， 才不做呢，我今天才不愿意这么做。虽然知道，我们不愿意顺服。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顺服了去做，但是我们是按靠自己的能力去做，那时候我们当然也做不到。很多人知道我好喜欢这段经文，我可能举过好几次这个例子，就是当一个父亲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候，耶稣跟这位父亲说你要有信心，但是他跟耶稣怎么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两个步骤，第一个，我们愿不愿意？如果我们愿意，也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依靠神的恩典。我们的能力很软弱，但是神的恩典够用。我们盼望愿意，然后让神的能力借着软弱的我们来成就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回顾我们所分享的，当我们不知道有神，我们常常在想的就是我要做什么。我们知道有神，不管是不是认识了这个真神，我们可能在想的是我要神为我做什么。今天我们相信接受了真神，我们可能会进到一个地步，说我要为神做什么，我们为神大发热心。但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这些都还是谁为主？我们自己为主。我们要尽到神要为我做，神要我为他做什么，甚至我们愿意知道了以后，愿意而且依靠神去做他要我们做的。这是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回到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所分享的人生四大问题，我是谁？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并不是孤儿，不是孤苦伶仃，不是一个偶然。我们有一位天父，他爱我们，我们在母腹当中他就认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神的儿女，我们神所造，我们的生命是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意义一样，共同的目的跟意义就是荣神益人。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有个别的目的跟意义，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去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是有盼望的，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里。今天神与我们同在，而且这个同在是一个 ing， 而且是到永永远远。我们会跟神在一起，到一个更美、永恒的家乡去。重要的是在今天每天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与神亲近的时间，问这三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最后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依靠他的恩典做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让我们在这边思想。虽然平常非常忙碌，我们虽然有人生四大问题，我们可能平常很少去思想。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也是每天过我们的日子，我们的老我常常是让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我为主。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你改变的扫罗，你自己向他显现。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像一个牧者一样，虽然我们偏行己路，但是你找着我们，你造我们，你拯救我们，你今天引领我们。但是盼望我们活着不是像其他人居无定所，没有目的，漫无目的，而是真的能够体恤神你在每一个人身上永恒的心意跟计划，每天的心意跟计划，帮助我们能够问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更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依靠你的恩典，让你来帮助我们做你要我们所成就的。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最后这个 slide 我讲到说每天的祷告，我今天我知道是玛纳姐妹领事，但是我要求说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叫做每天的祷告，好不好？我们 set up 一下，然后我们来用每天的祷告来回应今天的信息。